从生活中说鸟故事，
从鸟故事看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
欢迎来到
佛斯特说鸟故事。
Hello， 莉莉安。
Hello， 佛斯特。
下午好。
你好。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保育的议题。
是什么议题呢？
我们很久没做了哈。
是啊，
我们之前有介绍是美国嘛。
嗯，
好，那今天来介绍英国。
哦，英国。
嗯，
英国跟美国有什么不一样呢？
哦，差异大了。英国是算是我们这个国际上哈、赫赫有名最大的鸟类保育组织的发起国。
哦，
然后它的会员人数也是最多。
嗯，
那它的缘起也最早，历史最悠久。
嗯，
你想想看嘛。从他们的海洋海权时代啊，日不落帝国，
对，
他们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各种采集家嘛，
对，
对不对？我们之前不是讲了吗？那个
达尔文跟华莱士
嘛，我们就特别介绍英国嘛，国力强盛，他们有很有名的大英博物馆嘛，
对
对。那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英国那个皇家保育学会以及他们有一些相关的组织啊、哦，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其实有一个 mark， 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有看过。
什么样的 mark？
就是 WWF。
WWF。
对，它的 mark 就是一个猫熊。
哦。
黑白的猫熊，这个它用这个 mark 叫 WWF。
意思是猫熊是一个很少的动物，
就是、
我们必须要保育它。
哎，它
所以借由这个猫熊的这个 mark 来呼吁大家要。重视这个保育的观念。
它是 WWF 是一个对，然后他们还衍生出很多的保育组织嘛、
嗯、
那里面包含皇家学会，还有湿地学会，类似 SPB 这个水鸟保育协会、嗯、都是英国发起的。
哦，
对，那我们最主要是要讲英国的皇家学会，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哦
嗯、
它成立很早，它源起于1889年。
1889，
你看这么早。
对，
1889年，一群女性，她们反对当时社会哦，用很多大量的鸟类的皮跟羽毛，尤其是羽毛。嗯、
对，没错，尤其是女士的帽子，对不对？
对，
帽子上都会有羽毛嘛，女士。
对，
然后男生也有。
所以他们用这些，
因为英国是一个很喜欢戴帽子的国家，
嗯，他们用这些装饰品嘛，
对，
然后用很多鸟羽制作这些衣物跟帽子，所以他们就因为反对，因为他们是抓野生鸟类，
嗯，
他们觉得太残忍了，
真的，
就跟现在已经进入20、21世纪一样，很多人用貂皮大衣啊，
对，
鳄鱼皮的皮带皮包、啊，
就是也是有人在反皮草，
哎，是这样的意思，那时候就是反皮草的一个、嗯、一种，他们就创立的叫做羽衣联盟。羽毛的
羽衣
就衣服的衣嘛、嗯、羽衣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再跟其他的保护组织联盟合并、
嗯、
他们后来就慢慢变衍生出英国皇家鸟类保育协会。
哦，是这样。
对，因为当时、哦、制造帽子衣服的一些羽毛的贸易额非常大，
嗯，
是一个国际庞大的贸易，
需求量很多、
哦、对。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这边的记录、哦、在1884年，
嗯，
的一个季度就有将近7000只的天堂鸟，
哇，
的毛皮进口到英国。
这样子的速度来看，天堂鸟很快就会绝种
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有7000只天堂鸟消失。
对，
在野外
这个数量很惊人，
很惊人。然后还有西印度群岛跟巴西的热带雨林的40万只的鸟，
40万只
的鸟，和东印度群岛36万只鸟，
哇，
都是那个时候进口，
嗯，
就是那个时候的他们的记录，
哇，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群女性要反对，实在是太吓人了，
真的。
那这个时候他们协会成立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吸引了许多有影响力、哦、比较高的人物，也就是上层社会、
嗯、对，
他们吸收了这些新成员，然后成立15年之后呢，他们这个协会就得到了爱德华7世的皇家宪章，来推动英国的议会立法禁止使用鸟羽毛制作服装的法律。
真的，这需要那个政府的这样子的
命
令禁止。
那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其实也就是需要有这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没错没错，
来加入嘛。 好，那再来就是 RSPB 啊、哦，这都是跟鸟有关的。嗯、RSPB 呢，它是皇家鸟育协，这就是刚刚讲的 RSPB， 就是他们缩写哦 ，The Royal Society of the Public of Bird， 就是 RSPB，
嗯，
缩写啊、哦，所以他们叫英国皇家鸟育保育协会，到现在也成立了将近超过百年。
哇，历史悠久，没错。
会员人数你猜有多少人？
不知道哎、欸。
超过100万。
100万。
超过百万。
厉害。
你看，
百万订阅人数。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影响力又很深了。
真的。
这个要是在民，这是我们这所谓民主国家，100万的商业人口就是很有具有选票影响力。
对。嗯。
好，然后这个你可以想想看，它有一个比喻。
嗯，什么
比喻？它的比喻就是每。英国、哦、在英国、嗯、每五个家庭
怎么了
就会出现一个赏鸟者，每五个家庭里面就有一位是赏鸟人，
还蛮密集的、
啊、对，那我就讲一个最有名的案例，
那
最有名的人物
谁啊？
大家都听过，
都听过这号人物，
对，007电影看过吧？
看过呀，那么有名，
主角是谁？
James Pond，
詹姆斯庞德哈，
对，
都认识对不对？
对呀、
啊、那你一定不晓得詹姆斯庞德就是一个赏鸟人。
詹姆斯哪有电影里没有这样演啊？
对，好，那我所以我说明给你听。
好啊，好，我们静听。
好，007的作者是谁？
我不知道、欸、
不知道、哦、他叫伊恩弗莱明。
伊恩弗莱明，
伊恩弗莱明，这个是蛮英国典型的名称、
嗯、
弗莱明嘛、
嗯、
这位作者呢，他其实就是一位赏鸟人。
伊恩·弗莱明，
他是英国人吗？
007的作者，
作者
他是一位赏鸟人士，
小说系列小说的作者。
嗯，
对对，在英国嘛。
对，
那他是赏鸟人，
他是一位赏鸟人士，
对，业余兴趣爱好
啊。
哎、嗯，他在创建这个创
他在写
创
写
这本小说
的时候，
嗯，要赋予007这个主角这样的人物嘛，
对啊、
名称嘛，
是，
他就苦思，
哦，他要给他取名字，
他给他取名，那他就想破头。
左思右想，想不出来。
这么一个007，这么一个武艺高超的一个人物，总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号。嗯、
这么聪明绝顶的一个人，
要走闯江湖嘛，闯荡江湖嘛，
是
名号亮出来，对不对？
嗯，要什么样的名号才比较响亮呢？
是，所以呢，哎，结果他就突然看到他的书桌前面
怎么了，
摆了几本鸟书件。
哦，鸟的图鉴，
鸟图鉴，哎、嗯，鸟图鉴，鸟人一定有鸟图鉴，
嗯，
书桌一定有。他就望到了他的图鉴上有本书叫《西印度群岛鸟类图鉴》。
哦，
他呢就看到作者名称，就叫做詹姆斯·庞德。
哦，这样子，所以
他就灵机一动，这个名字赞，他就把它拿来用
了。007
系列电影里面就主角名称了、
哦。
所以我刚刚讲，这个人是一个鸟人。鸟人，
所以 James Pond 的这个名字
是真实人物的名字，
其实是一个鸟类
图鉴
的
作
者。哦，
他拿他的名字来用，
哇，好有趣哦！
在当时可能还没有什么所有权概念，
那这个
零零
对，嗯，对对对，你盗用我的名字，
盗用，
就像前一阵子有人盗用我脸书一样，
是不是？
对不对？
现在被盗用是，
那奇怪了，既然如此。007的作者是一位赏鸟人物，那他在写007的这本书的时候，他竟然没有给詹姆斯庞德一个任务，比方说007要出任务咯，然后呢把他打扮成一个赏鸟人，带着望远镜，然后在河边，然后慢慢的看着看着，突然他的望远镜就变成了
间谍的相机，
对，
这是高科技的东西。
对，他怎么没有给他写个这样的桥段呢？
没有把他的兴趣写进去，
嗯，
很可惜。
照理来讲，作者应该会这样子，
没错，
把自己的一些爱好给赋予在这个你的笔下人物，对不对？
可是以我们看到了，好像都没有。
就像宫崎骏啊，他有时候会把他自己写在他的卡通里面。
哦，是是是，
嗯，
所以这个都蛮可惜的，
蛮可惜的，
所以一般人都不了解。对不对？听都没听过，竟然两个都是赏鸟人啊、
哦！这个新闻被你挖到了。
是的、嗯。好，然后再来，我们来看哈，皇家鸟类协会呢，他们呢，其实你看， 成立一百多年嘛，
嗯，
他们也做了很多鸟类调查工作
哦。
那甚至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我们很多的先进的进步的思想都是从英国、美国传入的嘛，
嗯。
那现在我们最流行有一个是叫做公民科学的参与，
对，是，
这就是参与一起做鸟类调查、生物调查，
对，
这种公民科学参与最早也是英国出来的
哦。
好，那他们呢就一直调查，所以他们累积了非常多年的资料。之前不是就有提到说，哎，麻雀减少这件事，
对，
那就是英国他们的麻雀减少，
哦，
就是他们调查，他们乡村的鸟类减少，嗯，他们就是真的经过百年的资料的累积。
嗯，
你说台湾，我们也差不多五十年，
可我们台湾最近的麻雀也在减少啊。
哎，我这个资料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完全
建立起来，
不是还没有完全求证呢，啊，只是说感觉到有一个趋势。我们讲的是趋势，
哦，
可能是这样子。
嗯，
好，那他们从1960年代就发现他们农地鸟类减少超过 50%。
这么多。
农地的鸟类。那跟农场使用化学杀虫剂的时机是吻合的。
嗯。
哦，所以这个就是观察发现。所以他们就要找出原因，就发现这是化学杀虫剂，所以就开始要管制化学杀虫剂。
嗯，
那化学药品就是在那个时候1960-70年代是最盛行的。
嗯，
台湾也是化工业那个时候是最热门的行业跟科系。
对，
那这边就要推荐一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本叫做《极尽的春天》。
极尽的春天，
嗯，这本书是美国人哈，一个女士叫 Rachel Carson 写的。那
他是在说什么呢？
诚心出版社有出版。那现在书。如果你在书店找得到，应该都已经改了好几版了。
嗯，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图书馆找。这本书很有名，哦，在保育界很有名，《极尽的春天》，就是讲春天为什么会极尽。
对，
春天应该是百花齐放，百鸟怎么样？
争鸣
齐鸣的时候啊。
对，
你看，尤其是最近不是春天到了，
对啊，
我们常常看到成双成对的鸟，
嗯，
以及唱歌非常好听的鸟都出来，
是繁殖季，
对不对？还吵得要死，
真的。
好，那所以春天突然极尽了。
不争鸣了，
那这是什么回事？
有问题，
鸟类减少，鸟类少了，或者是鸟类不见了。所以呢 Rachel Carson 女士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化学工业兴起的年代，她就发现有问题。
嗯，
所以她就写了这本《极尽的春天》，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化学药剂是很厉害的，她把虫杀死了，相对也把我们以她为生的鸟类也都杀死了，
对，
就极尽了嘛。所以你看他们1960年代就发现农地鸟类减少跟化学药品是时机吻合的使用，
嗯，
所以现在为什么会开始管制 DDT 也是这样嘛。 DDT 你是杀疟疾的好帮手，好的药品，可是相对你会伤害到鸟类的话，就是油隼，美国的白头雕、
嗯，
海雕，他们的国鸟，
嗯，
那所以一旦禁用之后呢，这些鸟的数量就慢慢又回升了，你看非常明显，
oh.
哦，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第一个，公民科学是可以帮忙我们做环境监测，第二个就是从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环境出现问题，从鸟类，那鸟类就是环境的指标，
是，
哦，从，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这些人，因为他们的细微的观察可以察觉到这些生物的减少，
是的，所以说
然后让大家来注重到这一点。
嗯，所以说千万不要以为说看鸟是一件那个很
无趣的事，
哦，看鸟做记录其实是对我们环境是有帮助的，
对，
哦，要从这点来延伸。
是，
那另外就是还有个很新的观点，就是我们人类很喜欢盖工程，
没错，
盖大楼，
对，
彰显我们的建筑的宏伟气势，
没错，
对不对？
嗯，
啊，好很伟大啊，宫殿啊，干嘛都是的，自古以来都是想这样，
没错。
那可是哈，以环境来，以我们最自然环境来讲哈，
嗯，
我们有很多的在推广生态保育，或者是保护区、保育区、湿地公园，现在哈，比较早期的概念还是盖了很多 building， 盖了很多什么馆、什么馆，
嗯，
让人家参观。
文字馆吗？
也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到那个环境，比如说什么什么保护区，什么什么公园，它会盖一个很大的馆，然后你进去参观，
对，
它里面会介绍很丰富，
没错，
原因什么的。可是问题是你盖在这个自然的环境，这么大的馆是很突兀的，
因为这里就是大自然，就是让你去欣赏自然界的生物嘛。
对，所以
然后你不是让你去，嗯，进去到一个房子里去欣赏大自然的一些东西。
对，所以说现在的最新概念叫做减法工程。
对，
不是加法工程，
没错，
就是尽量减少工程，
对，
尽量减少这些量体，
嗯，
啊，就是维护那个自然风貌，
没错。
那你要盖的呢，也不要妨碍到这个自然风貌，甚至跟它融为一体。
可是我们台湾很爱盖啊，
哎，不止台湾，对岸也很爱盖。对岸盖的比我们还大
哦，真的是
哦，我才刚从对方对面过来，所以我去参观过，我看了真的是他们那些
他们更会盖
世界遗产的保护区，
没错没错，然后还要标明这是4A 级5A 级，
对对对，然后都好宏伟，好大好大，
是啊对啊，
以前花了很多很多，
对，
这样我一看了就哇，真的是
伤心啊，
很
不搭调，
不搭调啊！
嗯，
好，所以英国呢，他们很早就采取一个叫做“环地与海”的政策。
环地与海，
台湾很喜欢填海造陆，
是
荷兰也是填海造陆嘛？
没错，
所以有一句话吗？上帝造人，荷兰人呢？
造陆。
对，那连荷兰人现在也改了，他们欧洲整个风气就是“环地与海”
哦。
那个他们就很把一些堤防把一些坝给拆掉，
嗯，
把它还出去了以后就变成就是变成湿地了嘛，
哦，
那它也可以防洪，可以泄洪储水，嗯，
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很有名的湿地
啊，是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环地与海，他把以前填起来的海岸线让把它弄掉，然后让海水淹没哦，去让海水去重新再回归它以前的土地。
我们台湾没有这么做，
湿地再造起。目前台湾还没有这个勇气去拆坝、拆堤，
对，
还地于海。
我们的湿地是自然的湿地，
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这种程度。可是英国已经很早就，
他已经开始了，
早就在20世纪就在做了。
哦，
对对对，所以他们实际上，
好，
他们的概念真的都
希望他引领我们，
嗯，都走
向这一条，
走到我们很前面哦。
对，
然后他们甚至还会跟他们的皇家鸟会协会一起合作，
嗯，
他们的环境部鸟会跟那个我刚刚讲的公民科学一起做，然后呢，这样去保护它，然后保护到底有没有成效？
应该有吧？
哎，有没有成效，就是要靠这些公民科学来帮忙，怎么帮忙看鸟？
这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所以他去帮忙看鸟，记录鸟类，他就可以知道说我做这个动作有没有达到我的目标，
对，
这些鸟有没有回来，
嗯，
那鸟回来了表示什么，环境又回来，
没错，
因为什么鸟他会喜欢什么样的环境，
对，
所以当初他们
做，它是一个指标吗，
对，那既然是湿地，那就看水鸟有没有回来，
嗯，
就很清楚了，
没错，
那你种一片树林就看陆栖性林鸟有没有回来，
对
啊，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目前做的环地与海的动作。那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啊，所以说他们这样推动以后，已经彻底彻头彻尾改变那个环境，长满了沿海植物，野生动物也进驻，所以不只是鸟
哦，不只是鸟，
不只是鸟。那这个成功的案例呢，也让他们欧洲国家开始仿效，德国、丹麦、荷兰，我刚刚讲荷兰嘛，
对，
荷兰也在做，那美国也在做，嗯，
那希望总有一天我们也能效法。
然后他们做出来之后，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成功嘛，
嗯，
那就会怎么样，形成一个叫做仿效，那个模仿效应，
没错，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用半采购土地的方式，半买半相送，就是说他去买一些荒地，
嗯，
买一些荒地，然后民众去用叫做环境信托，环境信托，
嗯，
然后大家捐钱，
嗯，
去把这些土地买下来，然后去把它建成一个富裕区。
哦，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英国皇家保育学，我们刚刚讲，它什么时候开始？它是最早开始就是做什么？就是一群女性同胞很有爱心，不忍鸟类受害，
嗯，
开始发起，然后抗议，然后变成立法保护鸟，成立这个学会。然后开始呢，也是跟我们台湾鸟会差不多，就是也是应该说我们跟他们差不多，
嗯，
就是有很多相似的过程。
是
赏鸟研究鸟，
嗯，
最后发觉鸟受到迫害，
对，
然后开始做很多很多保育，
嗯，
那现在就开始不只是做鸟，还是做环境，
对，
因为你光保护鸟没有用，你还保护它的环境，
嗯，
保护环境才是最直接的，
对，
好，所以从他们这个开始一启动之后，就开始研发出很多效应，也就是说我讲的就是它已经开始变成叫做像我们讲鸟类不是从少数几种个体开始慢慢就是开始叫做他们叫做辐射演化，你会演化出不同的鸟种，
uh-huh.
组织也是一样啊，
嗯，
你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组织，你就开始会慢慢出现各种不同的组织，
嗯，
那这些组织就开始去做不同的分工分 很专业了，
对，
光鸟还不行，可能要有环境的、
哦、
然后甚至鸟里面还会分、哦、我要保护老鹰的、金雕的，
对对对，
要保护各种不同水鸟、海鸟的，像日本还有专门保护丹顶鹤的、嗯、保护某个鸥的，都分化了、
哦、
那像台湾也是啊，我们最早有鸟会，现在也有出现猛禽研究会，
哦，真的
啊，对，然后就是这样分，然后就是越来越专注在某些议题、
嗯、
那也可以吸引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去加入，
对，
这就是一个社会高度发展所会呈现的，
对
啊、嗯哦，就是这样啊。所以
你这样子讲、嗯，就是让我想到了某一周，我们你曾经访问过那个小朋友
哦，怎么说？
他说他喜欢猛禽
哦，
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
那你应该告诉他，我们现在台湾也有一个什么猛禽什么会啊？
猛禽协会有 啊,
啊，
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我有跟他说过了
哦。那这小朋友就会很有兴趣。
对的，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稍微简单简介一下，
嗯，
啊、哦，有关英国皇家保育协会、
哦、
他们的
真的
成立状况，
这个过程真的是很了不起。
对，那大家有兴趣哈、哦，有兴趣到欧洲甚至英国啊去看一看，
嗯、哦，
跟他们接触。像我们台湾，我们有很有名的，就是我们每年都有一个赏鸟博览会，国际赏鸟博览会。
真的
啊、哦、台北鸟会在官渡嘛、
哦、
每年在官渡办，那个就是我们到英国去取经学来的
哦
哦，我们之前的那个我们的前辈那个刘新白理事长、哦、他们这里率团到英国取经、
嗯、
然后把他们学回来，然后在我们亚洲开始创办
哦，
创办了以后呢，我们也吸引了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菲律宾、哦、很多国家也来这边
朝圣
来参加，参加以后他们也把他们学回去、
哦、
然后在各个国家
举办、哎、这样子真的是
你看、
嗯、
这就是这种效应就出来了，
对，一个传承，
所以不是我们台湾创的，是英国人做了这样子一个博览会嘛，
对，
就是等于是它里面有各种鸟的议题啊、
嗯、
书啊、影片啊、各种商业模式也在里面啊、
嗯、
摆摊啊，摆了一个礼拜多少，然后大家就来这边交流嘛，
对
啊，甚至有演讲活动嘛，
嗯，
那这样交流活动很好，大家集中在一起嘛，
对，
所以这个模式带到台湾来，台湾又把它影响到亚洲去，
很好
哦，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是一个值得仿效的一个活动
啊，是的是的。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哦，谢谢佛斯特今天为我们解说的这个英国的这个
皇家鸟类保育协会。
是的，非常好，谢谢佛斯特哦。
哪里？好 ,OK。
特别感谢由锦泽创意及大浪剧赞助播出。我们下周五空中再会咯。拜
拜。
Bye bye